我们从第十二节读到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读。一章十二节，我感谢那给我力量的我们主基督耶稣，因他以我有忠心，派我服侍他。我从前是亵渎上帝的，逼迫人的，辱骂人的，然而我还没蒙恩，因我是不信不明白的时候而做的，并且我主的恩是分外丰盛，使我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和爱心。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鬼，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第二处的经文是记载在约翰一书，我们读就这么读这样的一节，一章九节。约翰一书一章九节，翻开了我们一起来读。我们若论自己的罪，上帝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好，我们非常高兴的又看到了陈牧师在我们当中，我们今天就请他来证道《使徒信经》第十九讲，我信罪的赦免。陈牧师，请。
我们读《使徒信经》，我们发现他的这个思想理路是这样的。首先，《使徒信经》谈到三位一体的上帝，就是圣父上帝、圣子上帝、圣灵上帝。那接着呢，就谈到教会，最后才讲到我们个人，而以我们个人直接相连的第一个信仰告白，就是我信罪的赦免。经验告诉我们，我们无论是做个人的谈道，或是群众悟道，当传道人或是基督徒一提起罪的时候，几乎所有的听众都流露出那种很不高兴或是很不以为然的样子。特别是中国人、华人，绝大多数的华人听到传道人、基督徒讲罪的时候，往往就认为说这个传道人、这个基督徒在骂人。为什么华人会认为一个人基督徒在讲罪的时候是在骂人呢？这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华人受中国文化熏陶了几千年了，而在这样的一个文化的里面呢，从来就没有设计像圣经所讲关于罪的全面的完整的观念。有讲罪，但是不够全面，不够完整。所以从孟子讲，人皆可以为尧舜。我不知道有没有尧舜，还是一个传说。不过尧舜到最后就变成是圣人，换句话说，人都可以成为圣人。那么再来，从印度来到中国，受中国文化影响的佛教也强调什么？人人都可以成佛。那杨这个王阳明讲，满街满巷都是圣人。那么再到三字经，人之初性本善，然后再到毛泽东啊，毛泽东写的字是很漂亮，我很喜欢。他也很会写对联，他有一个对联是这样子讲的，他说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一神州尽训 遥，那时候大概中国人只有六亿，现在十三亿，啊，多了很多。六亿神州进信遥，全部都是圣人，可见呢，华人中国人对人性本善的那种信仰，可以说是根深蒂固。从儒家到佛家，从新儒家到共产党，都是这样讲的。所以在中国人的头脑里面呢，所谓罪啊，你讲罪的时候，他们立刻想到的是什么？他立刻想到的就是犯法。一个人犯法就等于是犯罪，犯罪的人才叫做罪人。那样称人是罪人，就是说你是犯人了。因此我们像中国人华人讲罪，他肯定会气到半死。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向欧美人做调查，看看他们是不是愿意听到别人说他们是罪人。不过你像中国人像华人啊，你根本不用调查就有了答案。这大多数的人都不喜欢基督徒说他们是罪人，而且是顶反感的。我不是罪犯，我不是犯人，我是好人一个。但是我奇怪，我一接触你们基督教，立刻就变成罪人了。这是很多中国人、很多华人心里的反应。我当初听到的时候，我的反应也是这样。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也一样的。那样为了不要让人家反感，是不是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就应该避免提到罪？他是用很婉转的、很圆滑的、不伤害人尊严的词句来表达。所以现代传福音坚持讲罪的传道人，我们可以说是越来越少的这个趋向。为什么？以免触动听众那个敏感的神经，以为他在骂人。所以避免骂人的最好方法就是什么呢？就是抬举人了，恭维人，欺哄人，说人如何如何的好，你怎样怎样好，你离上帝啊只有一步之遥了，你差不多就是上帝了。那佛教说人人可以成为佛，那么我们基督徒说人人可以成为基督了，这是大错特错的思想。这好像什么？好像一个人啊病入膏肓了。膏肓在哪里？膏肓在这里啊，病入膏肓是无药可医了。但是我们中国文化里面气功是很厉害，无药可医，练气功就可以医，病入膏肓都可以医。那一个人已经病入膏肓了，无药可医了啊，你还说他很健康？一个人明明是罪人，你还说他心灵纯洁，好像初春的百合花一样？这个哪里是传福音？这个是生意人做生意的手法，顾客永远是对的。那教会传道，我们落到这种田地，你是会发现这个教会很惨，整天就讨人家喜欢罢了。今天新加坡很多这样的教会了，你去留意是啊，你如果很舒服的话，这教会是包管给你很舒服，好像去百货公司买东西一样，很逍遥，很自在，这是很可悲的。我们的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他很坦白的讲，我来是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主耶稣不是单单口讲罢了，他整个道成肉身的生命是付出行动的。他就是来到罪人的当中，他就是让罪人来到他的面前，他就是做罪人的朋友， 他叫那一些人看了啊，就产生心灵里面厌恶的人，那一些道德败坏，败坏到怎么样光景，人见了就老小道走的人，让这些人来到他的面前，他就是到这些人的面前亲近他们，聆听他们的心声，教导帮助他们。那么这些人是谁？好像撒该啦，利未啦，利未又叫做马太，马太福音的作者。那么这些人，利未、税吏这些人，那今天按今天的人讲，那是走狗，那是卖国贼。那像玛利亚，甚至很多个玛利亚，那这里讲的玛利亚是那个坏玛利亚。那用今天的话来讲是什么？那是交际花，那是妓女，或是说好听一点，性工作者。那再讲一下，和二奶三奶啊，做人家小老婆的，专靠男人吃饭的，像西门那种分类党，分类党者，今天的恐怖分子、极端分子。那么他到这些人当中，他让这些人来亲近他。不但如此，还有呢，来到他面前呢，那些犯各种各样病痛的人，长大麻风的，全身散发臭气的流浪汉，衣衫褴褛的穷苦的人，总之主耶稣到这些人当中，主耶稣让这些被社会厌恶，这些人被人觉得可怜的、卑贱的，让这些人坦然的来到他的面前。在圣经里面，我们没有办法找到主耶稣避开这些人，或是主耶稣鄙视这些人、责备这些人，或是讲一些不大礼貌的人的话也激动他们，没有，完全没有。他让这些人来到他的面前，他到这些人当中，他甚至接受这些人的邀请，出席他们的筵席，而且很多时候是他要求出席他们的筵席。所以有一次他对耶利哥的税吏长讲这样的话，他说，今天我要住在你家里了。这个税吏讲，你知道他行了许多不公不义的事情，这是一个贪官污吏，你知道吗？他手中有许多不义之财。主耶稣说，今天我要住在你的家里了。所以耶稣不是单单跟这些人吃饭喝茶聊聊天罢了，去跟他们一起住。所以难怪当时现场的人议论说，他竟然到罪人的家里去住宿。不但如此，我们看见圣经记载，他赦免和接纳那个行淫被抓拿的这个妇人，也因为这样子，他被人议论说他是税吏跟罪人的朋友。到了最关键的时候，他们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为什么主耶稣对这些所谓社会厌恶的人那样宽容，那样大量？他到他们当中，他接纳他们，亲近他们，他没有拒绝他们，也没有咒骂他们。那在这里我们千万不要被误导，以为耶稣基督赞同他们，与他们不分彼此同流合污。不是这样，美国天这个圣公会的大主教，同性恋的一个大主教，他说什么呢？我同性恋就是愿意接近同性恋的人，好像耶稣接近罪人一样。这是对耶稣亵渎，你知道吗？耶稣接近罪人是把罪人 拯救回来，赦免他们，让他们得着新生，不是跟他们同流合污。所以耶稣基督亲近他们，接纳他们啊，是要拯救他们。他不是来审判这些人，他是要改变这些人。而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发现这些被边缘化、被践踏、被侮辱的人，事实上啊，你不用说教，你不用去指责，这人都知道我就是一个罪人。就好像那个税吏说：“上帝啊，可怜我这一个罪人。”他就带着原本的那个身份，原来的那个人来到主的面前，他愿意来亲近主，当然他们会得到主的赦免。他们很坦然的承认，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不用装作的，照原来的样式来到主的面前。相反的，当一个人明明自己是罪人，却拒绝承认自己是个罪人，更可怕的是，你是一个罪人，拒绝承认，反而反过来说别人是罪人，自己是义人，是好人一个。那么这个是圣经里面我们就看到，好像法利赛人。那么讲到法利赛人，有一些话可能要澄清一下。自从主耶稣批判法利赛人之后，圣经经过了差不多2000年的时间，结果基督徒呢就把法利赛人固定了形象。固定了什么形象？就是假冒为善或是邪恶的一群人。坦白说，这个是比耶稣的批判是更甚更严重。其实我们不要忽略主耶稣的时代啊，那时候的法利赛人是受人家尊重的道德领袖。那时候的法利赛人在犹太的社团当中是受人尊重的宗教领袖。当然我们讲到宗教领袖的时候，我们至少也要有一些基本的常识，并不是每一个宗教领袖都受人尊重。有的宗教领袖不单你不羡慕他，有时候你想起他你就反胃，你知道吗？好像当时的那些祭司，绝大多数是败坏的人，好像中世纪天主教大部分的领袖行为都非常的恶劣。圣经里面讲的撒都该人是那种骄傲自大的暴发户，圣经里面讲的文士，很多文士啊是专门去串人家的门，然后白吃人家的，白住人家的，占人便宜的一群。但是讲到法利赛人，跟这些人很不相同。法利赛人是有道德正直，遵守律法，参与崇拜，是非常虔诚的一群，他们奉献很慷慨，往往超过十一奉献，每一个星期进食两次。然而他们却给主耶稣骂到狗血淋头。如果我们不是被千多年那一个延续不断的教导固定了法利赛人是假冒为善，我们真的会为法利赛人喊冤为他们打抱不平。怎么会这样？是不是主耶稣对于法利赛人的批判错了？不是，主耶稣的批判没有错。因为法利赛人大多数外面表现的都非常好，但是里面呢就另当别论了。这群人是里外不一致的人，那让我们说，他们真的知道自己是里外不一致的人吗？ 那如果碰到特别的事情，他们会知道。所以我们看到圣经里面记载，也就是这些犹太人把一个正在行淫的啊人抓了，带到耶稣面前去，问耶稣怎么办。按照犹太人的规矩，那是要用石头来打死的。但耶稣就在这些人面前讲一句话，谁没有罪，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来打他。结果圣经告诉我们，那些人一个一个垂头丧气的走了，连那一些自以为意能够引经据典定这个妇人罪，高喊用石头把他打死的这些文士法利赛人，也没有一个人敢拿石头来打这个妇人，因为主耶稣的话蛮有权柄，因为主耶稣的圣洁，主耶稣的公义光照之下，这些人看见自己的内心，他们看见自己的动机，看见自己同样是肮脏污秽的人，所以圣经说他们也是一个一个走了。虽然律法写的清清楚楚，把淫乱的人用石头来打死，但是没有人有资格那样做，连受人尊重的这些道德领袖、宗教领袖、这些文士、这些法利赛人也一样，所以他们知道他们是表里不一致的人。这就是印证了圣经所说世人都犯了罪，只有一个人没有罪，那就是主耶稣。根据他的话，谁没有罪，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来打他。这样主耶稣应该是第一个拿石头来打他的人，他是唯一有资格打他的人。然而呢，我们看见他给的不是石头，而是赦免，而是盼望。主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又说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耶稣让他有重新做人的机会。是吧，无论你是不是基督徒，如果我们做人了，我们够谦卑一点，我们够坦然一点，我们够客观一点，我们就很容易发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我们的生命深处里面，罪是存在的。所以我们应该问问我们自己，为什么我里头有那么多没有办法控制的欲望，那么多的贪婪，那么多的野心，为什么我的心灵里面被嫉妒充满，被恼恨苦毒来搅扰不得释放。所以很多时候不用人来指责我们，也不用人特别去证明。如果我们够坦白，我在说够谦卑够客观，我们一定承认我是一个有罪的人，我是需要寻求赦免的人。我那样讲不是完全否定人有良知善性的，因为圣经也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样式造的，具有上帝的圣洁完美跟永恒。但是我们发现人犯罪，犯罪之后人就处在背向上帝的那种状况，人就落在罪恶当中，没有办法自拔，因为罪是一种权势。因此我们无论怎样努力都没有办法达到上帝造人的那个标准，不要说恢复人原造的那种圣洁完美的样式。这就是圣经所说的，我们都亏欠了上帝的荣耀。所以我们看圣经，我们看见什么呢？我们看见连保罗 保罗是真正的法利赛人，我相信他够正直，也是很公义的人，他一定拍胸膛说我是没有罪的。但是你发现他信主后，他知道他很坦然地承认他是一个罪人，而且是罪人当中的罪魁。他曾经对哥林多的教会信徒讲，哥林多教会信徒是很多问题的，保罗责备他们，但是保罗没有说我很强，我很圣洁。保罗对他们说什么？除了我的软弱之外，我没有什么可夸的，我也是很软弱，但是你们错，我还是敢要责备你们。我们看见保罗是这样，他在著名的罗马书更加剖析他自己，他说什么？我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当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行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了。因此保罗在他的书信里头告诉我们他蒙恩的这个经历，人在上帝面前罪得赦免，称义得做拯救，不是因为受割礼，不是因为遵行律法，不是因为努力行善，而是完完全全接受耶稣基督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赎大功。因为主的大爱跟怜悯，以致罪的赦免，蒙恩的救，拥有永生。我信罪的赦免根据什么？根据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成就的救赎大功。只要我肯信接受主耶稣基督为救主，罪疚的赦免，救能的救，就成为上帝的儿女，就是这么简单。所以有的人以为哇，基督徒的救法太容易了，信就可以，信就可以，这是不是儿戏？别的宗教还要杀鸡啦，杀猪啦，献祭啦，哇，你看旧约犹太人更紧张了，又杀牛了，杀羊了，献祭，那罪才得赦免。其实讲这样的话的人乃是他不明白圣经的真理。事实上人如果用杀鸡啦，杀猪献祭，那么人的罪就得了赦免，就得做拯救，这才说是太轻易、太方便、太简单了，这才是真正的太容易了，你知道吗？我们稍微用一点点头脑去思想一下，你就没有办法信得来。你信得过杀鸡杀牛献祭我罪疚的赦免吗？你根本没有办法信得来。因为人的生命跟鸡跟猪的生命不能够相比，你知道吗？你以鸡以猪来代替人，你是不是把人的价值贬掉了？你太轻视人了。有人说，那样为什么旧约的时候耶和华上帝只是以色列人以牛啊以羊啊来献祭赎罪？其实以色列人以牛以羊献祭代表什么？显示什么？是显示了上帝的慈爱、上帝的怜悯、上帝的忍耐以及上帝的智慧。那上帝为了要让以色列人明白整个救恩，也让以色列人明白他的话是有权柄的，所以他用几千年的历史教导他们，拣选他们，教导他们，帮助他们，关于将来救世主要来到这个世界上，他是怎样施行拯救的这一个课题。那就通过献牛羊的事情来教导。换句话说，献牛羊的事情是一个事物教材，是一个示范， 是一个预表，预表将来救世主的舍命，好像做戏做给你看一样，画图画，广东的是连墙都画出来啊，画到清清楚楚给你看，让你知道将来主是怎么样救赎人的。所以犹太人相信上帝这样子讲，他们献祭，他们抓住的是什么？他们抓住的不是那只牛羊，他们抓住的是上帝的话，你叫我献，我有罪，我献牛羊，按手在牛羊的头上认罪悔改，你就赦免我，我是相信你的话。他们如果很单纯的相信上帝的话语，然后去献牛羊认罪悔改，然后献上了上帝耶纳，那么上帝就根据他们那种单纯的信心，把这个信心连接在主耶稣的救赎的事情上，叫他们罪的赦免，好像跟耶稣基督联系在一起了，在这在上帝是没有问题的，这是相信他的话。虽然救赎主还没有来，但是就好像救赎主所行的一样。很可惜旧约的以色列人，他们并不是人人都肯这样子相信的，不少的人以为说他们有钱，我买得起牛羊来献祭，罪就得做赦免，所以他们根本不管什么叫做预表啊，他们摸不到上帝以牛羊献祭的真正的意义，他们不明白这一个事物教材的真正的那个内容是什么。他们以为说我能够献牛羊为祭，那是我的本事，不是上帝的恩典。甚至他们怀疑说上帝一定很喜欢吃牛肉羊肉，说天天给他牛肉羊肉吃，说先知说上帝不缺乏这一切，你们误解上帝的意思。甚至有一些人以为说我们能够买很多牛羊献祭，那样我就可以放心犯罪了，因为犯罪就献祭，犯罪就有些我有的是钱，那不要紧的。所以没有一点悔改的意念，罪怎么样得到赦免？结果来到新约的时候，希伯来书作者很不客气的讲，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如果能除罪是因为相信上帝的话，只有耶稣基督一直献上他的身体，就使那些成圣的人永远得到完全。为什么耶稣基督一直献上所流的血就能够叫人永远完全成圣呢？而牛羊的血不能呢？但是很明显的，那是价值的问题。人的价值比牛羊大，牛羊的血无论如何不能赎人的罪，但是上帝的儿子的生命却远超过我们的生命。他是上帝，是创造主，是荣耀圣洁没有瑕疵永活的上帝，超越宇宙一切的生命，超越一切的物质价值的上帝。被造的根本不能够跟这位上帝类比，这样的一位上帝来为我们死，他所流的血在赦罪方面是绝对是有无穷的价值，有完全的功能，罪一定得到赦免。根据上帝的这样的一个救法，我信罪的赦免是完全没有可怀疑的，是绝对可信的应许。我信罪的赦免，我信人人有罪，我信我有罪，我信我不能自救，我信人不能救我， 那只有一位能救我的，那就是耶稣基督。他来到世界上的时候，他的目的就是招罪人，所以他的降生，他的一生工作，他的死，他的复活，都是为了要救罪人，就是要赦免罪人的罪。只要人肯来到他的面前，无论是犯什么罪，都可以得着赦免，多大多重的罪都可以得到赦免。但是当一个人自以为意，不愿谦卑伏在他的面前，无论如何赦罪的恩典绝对不会临到这种人的身上。我刚信主的时候，读圣经读到大卫犯了奸淫又奸谋杀的罪，上帝圣经竟然称上帝称他是合上帝心意的人，特别赐福给他与他同犯奸淫罪的贝斯巴后来生的儿子所罗门，让他继承王位，而不是其他的人所生的孩王子。我感觉到好像很不能够理解为什么会这样子。而扫罗王呢，他没有犯奸淫呢，这个很正派的一个人，上帝竟然拒绝他，又为什么？我当时很不明白，到后来了读圣经，慢慢慢慢思想，慢慢慢慢了解，了解什么呢？就了解到原来大卫肯在上帝面前认罪，而且那一种的认罪几乎是把自己的名望、自己的身份、自己的地位彻底的粉碎，他是完完全全绝对彻底的认罪，而且把他的罪写成诗，让人在敬拜的时候常常来念，一个君王认罪认到这样的一种光景。但是扫罗呢，看不见自己有什么罪，其实他里面背叛上帝，自高自大，不尊重上帝，充满嫉妒，充满恼恨，充满苦毒，那样你我就明白了，很多时候这种人所看不见的罪，在上帝的面前比外面人所看见肉身所犯的罪可能是更可恶。我这样讲啊，不是特意要把犯奸淫的罪看成不重要的意思，罪就是罪，都会使上帝颜面伤心，都需要寻求上帝的赦免。因此我们今天，我们不单要逃避看得见的罪，我们也要注意到我们内心的光景，敏感于圣灵的光照，顺服上帝的话，对隐藏在我们心灵深处的那一些私欲，我们要够敏感。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不是，是不是，我们是不是常常自鸣清高，是不是常常没有感觉到我们内里黑暗的一面，以致我们常常忽略在上帝的面前求上帝赦免我们。从教会历史以及我们过去多年在教会的生活，我们常听到斥责罪的信息，虽然这种斥责罪的信息现在是越来越少了，还有我们个别与人交谈接触人关于罪恶的话题的时候，什么叫做罪？我们心里想的什么叫做罪？赌博是罪，色情光碟是罪。以前我们看电影，有人说你就是犯罪才看电影，那现在 好多人不是这样看。那酗酒是罪，那抽烟吸烟也是罪。所以一个从印度来的神学生在新加坡一间神学院念书，他常常抽烟，神学院不可以抽烟，他就躲在厕所里面抽烟。后来同学告他，老师劝他， 他讲什么？他说我是习惯了，我抽烟跟你喝咖啡是一样的。老师也没有办法，都不知道怎么样对付这样的学生。哦，以前我们看抽烟是罪啊，那有的人赞成，有的全是灰色的。啊，吸毒是罪，淫乱是罪，凶杀是罪，大耳聋是罪，贩毒走私是罪啊，街头党啊，当然这些都是罪。这些罪你分析起来都是外在的行为上的罪。所以我们无论在讲台或是私交当中，我们很少在谈话当中或是劝导或是讲台里面督促人要杜绝心中的骄傲，清除内里的邪情恶业，妒忌贪婪苦毒恶魔等等。我们里面真的没有这些败坏的意念吗？你真的敢讲没有吗？如果你偶尔你亲身经历一场在教会里面发生的纠纷的过程，我包括你就很惊讶。我们在教会，我在教会上40多年了，风风雨雨，有时候真的闹得很不像样，自己也牵涉在里头。那样闹的时候，你就发现许多道貌岸然好像很属灵的人，就落在那种勾心斗角争权夺利令人心痛的斗争的里面，就是不肯让步，这是上帝所不喜悦的。所斗的时候里头的挣扎是很大，但是挣扎是一件事，是错了就是错了，不要力争。所以我们不要以为我们什么都好，我们应该承认我们是很容易受污染的。一个流行歌曲说容易受伤害的女人，我们是容易受污染的人，每个人都是这样。我们是很容易破碎的器皿。想当初我们刚刚信主接受主的那一刹那，我们就深信过往我所有的罪，我在主的面前承认主都蒙主遮盖了，涂抹了，主实在是赦免我们的罪了，把我们的罪丢到深海当中啊，东一西多远，他把我们的罪也放在多远，看不到了，完全看不到，连魔鬼也不能够控告我们。我们相信罪的赦免了，上帝永远不追究我们过去的罪，已经画上了休止符。我们感谢主，那时候心中很快乐啊，喜乐陶充满我心啊，那一种的光景，做基督徒真的很快乐。但是你发现我信主之后，我们都知道我们就不断的经历，我们还是会做不应该做的事，而应该做的我们都没有做，我们还是会自以为是自以为义，我们还是会得罪人，我们还是会落在斗争里面，落在罪恶当中。我们感谢主，主给我们应许，约翰一书一章九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上帝是信实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只要我们坦然的面对罪恶，最简单的也是最实际的面对罪恶的问题是什么？那就是每天晚上要睡觉以前做一个结账式的祷告。我深深相信主会赦免罪，我相信主会听，我相信主会赦免我坦诚在他面前所认的一切的罪恶，然后求主赐给我们力量胜过这些罪过，最后带着一个很清洁的良心进入睡乡，第二天起来快快乐乐过新的一天生活。这样子我信罪的赦免的那个结果就是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我完全不用背负昨天的债， 每一天好像一张白纸写上新的一页。同时因为我对付罪，那蒙主的接近，蒙主的悦纳赦免饶恕这种的经验，也让我去学习了怎么样去接纳人，怎么样去饶恕人的那种功课。这是我信罪的赦免，是很自然的一个结果，很自然的一个步骤。我信罪的赦免，这是基督徒最基本的信念。这个信念是见证天父的大爱，这个信念是见证主耶稣赦罪的恩典和见证圣灵更新的能力，同时也见证我是个不堪不配的人，我充满了污秽肮脏，但是主却悦纳我，因为我来到他的面前承认我的罪，蒙他赦免，也愿意胜过我的罪，那样我们的内心就充满了感谢和赞美。这是不断不断要做的，每一个晚上如果是这样一直走这条路的话，就是有一天我病倒在床上最后的那一刻，还是我信罪的赦免，清算一下，然后快快乐乐平平安安见主，走完人世间的路，这个是好的无比的事。不然你怎么样去面对你的罪？感谢主，使徒圣经说我信罪的赦免，我盼望我们也是这样子相信。我们低头祷告，我们请一经带领我们祷告。